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今天首先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收听一首歌曲，由我心旋律制作，歌词是源自诗篇51篇。
主啊，求你怜悯我，按你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求你洗净我罪孽，使我心灵洁白，因我深知我过罪常在我面前。神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圣灵，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扶持我。向你犯罪，唯独的罪了你，你责备我献公义，你审判全然正直。我在罪孽中出生，母腹怀我是有罪，你所喜爱是真实，你必将智慧赐下。神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圣灵，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用柚子草将我洗净洁白，使我比雪更纯净，听见喜乐歌声。求你掩面不看罪，涂抹我一切过分，使我压伤的心灵在你里面永远。我就要传扬你的道路，罪人必归向你名。就要传扬你的道路，万民必归向你。我就要传扬你的道路，罪人必归向你。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转脸不看我的罪，涂去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诗篇51篇1-10节的经文。求亲爱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可以获得救恩之乐。在上一次和家人们分享了在我的教会主任牧师所分享的民数记15章而带出来的主题，就是耶和华恩慈的照亮，穿越痛苦旷野的路。在这个主题里分别讲了4个很重要的要点，那就是他的恩典给未来带来盼望，他的恩典为罪人阐明赦免，他的恩典为疲乏者确保安息，他的恩典给健忘者带来鼓励。在上一周四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第一点，神的恩典给未来带来盼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神的恩典会为罪人阐明赦免，为疲乏者确保安息，给健忘者带来鼓励。在民数记的15章22-31节，神描述了有两种罪，无意中犯的罪和故意犯的罪。无意的罪是在无知或对神旨意盲目的情况下犯的，当他揭露时，罪人悔改并寻求怜悯，祭司会为人赎罪，与神的团契就会继续。善感行事的罪就是那故意的傲慢的悖逆。神的话语命令了一件事，而那个人公然说，不，我更清楚。那人没有认罪，没有谦卑，没有对恩典的渴望。那这样子的人就要在会众中被剪除，从立约的子民和神的团契中被除去。他们对神及他旨意的不信，是他们置身于怜悯的立约应许之外。在约翰1:1-9中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恩典是在于我们承认罪，而不是否认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0:26中警告那些故意傲慢的人，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们有看到是神的恩典的光在引导我们走一路吗？在耶稣基督里，这恩典的光照得最清楚。耶稣死了是为了叫我们可以活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是为了叫我们从罪中得赦免，他复活掌权好叫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那安息正是安息日所指向的。在民数记15:32-36当中描述了神的恩典为疲乏者确保安息。耶稣说过，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舍命将安息赐下，但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他。在民数记15:32-36当中记录了一个捡柴的人，当时以色列已经是于暴政之下在埃及生活过400多年，神救赎他们的时候是神的恩慈将这些人重新引入安息，他教导他的子民可以停止工作，他恩慈的 重新将这些在奴役下的人救赎出来，并赐给他们安息日的安息。为什么他的子民可以安息呢？因为神自己是创造主和救赎主，他必供应，他必给予丰盛，他给他们土地、收成和一切美善的恩赐。他们的安息不是行为赚来的，是通过信靠在他的里面而领受的。当我们想到安息日的时候，这并不单单指的是自己，而是关乎整个群体一起可以有安息日。那一个捡柴的人的悖逆不仅仅是关于捡柴，他的行为对于整个会众来说，就意味着他在用行为表达忘记神的安息吧。我们是一定要工作才能生活啊。所以那个人当时受了惩罚，被石头打死。那么今天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惩罚违反安息日的人吗？绝对不会的。现如今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在新约中已经为我们确保了，他承受了本应落在我们身上的惩罚，也就是他拿走了本应落在我们身上的石头。我们热切地呼召每一个属神的孩子安息在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中，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安息日永永远远可以确保了。当生活忙碌，很容易就淹没了神和神的话语。当我们健忘的时候，神的恩典就给健忘者带来了鼓励。在民数记十五章的最后四节，神给他的子民很大的鼓励，他让每个以色列人在衣服的四角做穗子，用蓝细带子。蓝色很重要，它象征着圣洁、属天和国王神宝座的颜色。这些穗子是对他们真实身份强有力和鼓舞人心的提醒。虽然他们冒犯了神，暂时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那些穗子在他们疲惫的流浪中对他们说话：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君尊的国度，你是圣洁的。无论在哪里，无论在旷野还是在宫殿，高高抬起头，要活出不同，因你的身份与神自己紧密相连。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中，神是这样说的：这穗子是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曲折，有时我们会感觉自己的存在是无人注意、无人看见的。我们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们怎样生活都没有人看重。然而神的话语却带给我们强有力的信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远存留的。今天我们还要在衣服上放穗子吗？当然不用。通过信靠耶稣基督，神给了我们更大的。主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我们不再带着穗子，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依，通过应许的圣灵为我们成就。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愿主耶稣来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拥抱他，借着他的圣灵来跟随他，在神恩典的光中行走我们永生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靠着神的恩典，愿我们都活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教养青少年的过程里，一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试炼。也许我们正在旷野当中， 正在痛苦当中，如何可以继续前行呢？来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面前，认我们的罪，神必赦免我们，他必用恩典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愿主的话语带给我们每个人盼望。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新月为大家朗读的《清晨的日光》，与青少年一起成长。你根本就不了解上。
清晨的甘露第五章，你根本就不了解。上集。青春期充满了误会，青少年发现很难表达他们的感觉和想法，而且呢，经常因为沟通破裂而责怪别人。他们经常认为做父母的都不能够了解年轻人的感受。那些不接受这种结论的父母所要费的不仅仅是口舌之力，那还得提出更多实际的证据来应付。青少年常常抱怨自己不被了解，他们的确是常常被误会的。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想要把他们被误解的感受提高成了一种信条，那就是两代之间是无法对话的。年长的一辈没有能力听懂年轻人的话，而年轻人去找大人谈话，只会感觉到白费力气。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做父母的，当然需要特别的小心应对孩子不被了解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不用去理会他们所说的代沟这种信条。我们如果要增进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沟通，情况将是双方都必须在说话上更有技巧，同时学习去如何聆听对方。当然，两代人之间一定是存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也确实会带来彼此双方的误解。比如说，父母和孩子在词汇的使用上是有差异的，如果有分歧，兴趣不同，需要也不同。这些差异虽然会造成一些误解，但是同时也让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有了一个好机会。因为彼此有差异，所以呢，一定是有一些要值得来沟通的事儿，一些另一方不知道的事儿，一些父母绝对不会自己想到，或者是青春期的孩子自己会发现的事儿。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在现实生活中啊，有一些缝隙是我们不太喜欢的，比如说窗户和窗框之间的这个缝隙啊，会使冬天啊有寒风吹进来，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如果我们走路在人行道上，那如果这个道路上面有这个裂缝啊，也常常会让我们摔跤或者是碰到自己的脚趾。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有其他一些情况，有些缝隙却是好的。比如说火花塞，火花塞的这个启动作用啊，就是靠电流回路中的一道缝隙来引发的。电流穿过这道缝隙产生火花，使内燃机里边的汽油燃烧。如果没有这道缝隙，就没有火花，也就没有燃烧。父母和青春期的孩子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的一种缝隙。这不是一个需要修复的差错，而是一个需要保留的设计。的的确确，我们跟青春期的孩子之间的对话，比起我们和一个认识了半辈子的老朋友的交谈，要困难很多很多。但是，很多 重要的事情，确实也都是不容易的。如果父母和孩子都不愿意努力去跨越障碍和对方沟通的话呢，就会造成父母与孩子双方在了解彼此的知识上有严重的不足。在圣经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当中这样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在使徒约翰的心里，做父亲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是截然不同的，各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力量。先知约珥也对这两代做出了清楚的界定，在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节当中这样说，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两代人之间不但会有差异，这还是神的心意。年轻的一代和老的一代都对彼此有特别的贡献，如果我们完全抹除了彼此之间的差异，那就没有可以交流的东西了。如果这道缝隙关闭了，就不会有火花来点燃广大的经验区块了。做父母的，我们一旦接受代沟，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它也是神创造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出方法来运用代沟，激发出更好的和孩子之间的对话。我们会放弃尝试去填平这个代沟，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做只会产生平淡又单调的结果。做父母的需要了解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差异性，这样呢，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东西跟年轻人分享。做父母的并不需要通过自己跟年轻人一样说话，穿着打扮也跟他们一样，用一些很夸张的动作来否认自己是较老的一代。同时，父母也不需要用贬低自己，放弃智慧或者是有用的经验来放弃自己在这个世代中的位置。那另外呢，还有的父母呢，他们错用了自己长辈的身份，气势汹汹又武断地去挑衅攻击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会说，我向你保证，只要再过几年，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了。如果做父母的认为跨越和孩子之间这个代沟的主要方法仅限于给予他们忠告的这种形式，那么父母很快就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了。因为只有当孩子主动要求你的建议的时候，这些建议才有可能成为活泼力量的流露，以及达到信仰的目的，否则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父母发展出尊重自己那一代立场的态度，那就太好了。神特别拣选了一些人，把他们放在父母的那个时空里，使他们对神的呼召可以坚定的承诺，要做个和年轻人可以相处的大人，和儿女可以相处的父母。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主啊，求你怜悯我，按你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求你洗净我罪孽，使我心灵洁白，因我深知我过分，罪常在我面前。神啊，为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圣灵，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扶持我。主啊，我向你犯罪，唯独的罪了你，你责备我献公义，你审判全然正直。我在罪孽中出生，母父怀我是有罪，你所喜爱是诚实，你必将智慧赐下。神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圣灵，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用柚絮草将我洗净洁白，使我比雪更纯净，听见喜乐歌声。求你掩面不看罪，涂抹我一切过分，使我压伤的心灵在你里面永远。我就要传扬你的道路，罪人必归向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